康熙、贾延东、黎岩等各位阿舍离，以及寺中众班首领执事，恭敬恳请，要我叙说我的行脚参访经过和事迹，以资鼓励后人。所以就提笔，从始至末拉杂植树，不加文饰。我是云南楚雄府许家之子，14岁时，两个弟弟尚小，不幸父母先后去世，兄弟三人孤苦伶仃，无依无靠。我伯父年事已高，膝下无子，对我们倍加爱怜，恩遇教诲。当时我曾临摹画了一幅观音大士像，人们都称赞我是小无道子。我幸好到处游览观光，脚步不停。天启6年，我25岁时，听说大理府和北胜州接壤之处有一条金沙江，沿江居民以淘沙金生活，我就邀约了2-3个同伴，走了500里路去观光，看到了实际情况，真是大地造化，养育生灵竟有如此方式。又听说鹤庆府地处群山之中，山势如墙壁耸然而立，河流平坝，道路险阻。古时有一条夜龙，想把它变成海。此处东南地势低凹，叫殿尾，水流到此积聚受阻，渐江泛滥。有一印度神僧摩羯陀尊者慈悲救生，用锡杖在殿尾的山脚处穿凿了数10个孔洞，深达5里多，把积水导入金沙江。在此我遇到了阆琼县的学士萧岸初，他曾在楚雄请我为他画一幅观音大士像，一见面很高兴，就邀请去阆琼县。接着又有孝廉、杨少先等人前来访会。萧岸初和杨少先两家是亲戚，都是巨富人家，各有名园别墅，大家情投意合，因此我在那里逗留了1年。我27岁那年正是崇祯元年，12月初旬正与诸位好友相聚于梅园游玩。此园离阆琼县城20里，是萧岸初的书斋所在地，背靠石宝山，面积有10多亩，种了数百株梨树，4季都可欣赏各种花卉。大家欢饮谈笑，兴头正浓之时，我接到老家来信，告知伯父一直盼望我回去。他70岁刚满不久就去世了，未曾等到见我一面。当下我受到极大震惊，酒也醒了，伤心地哭了。我从来不信佛和道，这时突然发起出家的念头，就对众友说，我实在不孝，父母和伯父之恩未报，大逆之罪难逃，现今绝志出家忏罪报恩，从此一别，不复再聚。大家听后都睁大了眼睛望着我，以为我发疯了。萧岸初说，你一天都离不开酒， 怎么说起出家吃素的事。如果要出家，不必到别处去，我把这座园子奉送施舍给你修行。杨少先说，萧兄既然奉施了园子，以后日用所需之物一概由我包下，并把我随身的家童施舍给你听便差遣。我说，出家后的饮食、衣服、卧具、汤药四事，幸蒙二公成全，实属多生良缘。我还要祈请你们，今后荤酒不要再带入此园，柴米就不限多少了，凡是行脚僧道，我都愿供养斋饭。他们都欣然答应下来，没有丝毫碍难。离此园20里外有一座道观，我前往拜访，叙说了我想出家之事。该观的一位老道士想诱说我做他的徒弟，我见他举止没有威仪规矩，谈吐又不合情理，我就说让我回去想一想再来回复。我见他桌案上供着一部黄经，就想请回园中阅览。他说，你不是道士，怎么能随便说请经呢？我当即脱下身上所穿之衣，穿上了他给的道袍。他说，既然你真出家，可以请去。我回到了园里，将经卷供在案上，顶礼膜拜，自己改名为真元，号还吉。到了腊月30日，我写好一玉皇牌位供起来，制成口称神号进行礼拜。到了中夜，精神有点疲倦，不知不觉跪伏在地上睡着了。梦见万里碧空如洗，一轮红日高照。我来到一个大寺庙前，只见殿台高敞宏大，外有红墙围绕，松柏成行，中间有一门，看到有许多僧人在里面，都是光头，身披袈裟。我心生欢喜，想进去，但门槛太高，无法跨越，奋力试了几次，忽然进去了。进去以后，觉得自己不是道士，而成了僧人模样。见到众僧围绕之中有一高座，上座二老僧，身着红衣，笑嘻嘻地招手要我上去。我就挤开众僧走上去，那位老僧拿了一卷经书给我，说，你来给众僧宣讲。我就接过来，站在座旁开讲，众僧都跪地而听。待到一觉醒来，浑身汗流，讲的什么内容也全忘记了。我就想，我终究不是道家门中之人，以后必定做佛门之僧。天明之时，正是崇祯2年，我28岁。从此每天跪诵黄经一部，隔3日拜忏谢罪一周，每次做回向祈祷时都悲咽涕泣，深白报恩。旧时的熟人好友来园随喜，见我以前的俗气全无，真实修行毫不懈怠，都生发信心，赞叹不已。有的发愿终身吃素，有的要脱尘出家。从此百里以内都知道萧家梅园有一位还吉道人。
再撑，即使当面临岁月。